也许不注意或者记得，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啊，跟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这个道理，就是能够让我们想到救援。也许在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看不出来，但事实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英文就 dwelt among us， 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字呢，中文英文翻译的不是原来的意思，虽然意思在那里，但是不是原来的意思。真正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它直接放出来，就是英文叫做 tabernacled among us， 就是说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搭帐篷，搭会幕。会幕什么叫会幕？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我们就不可能明白。如果我们明白旧约，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从二十五章开始一直到四十章，都是讲的会幕，都是讲的会幕。为什么神要把这个会幕告诉以色列人呢？因为神要叫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敬拜的民族， A worshiping nation， A worshiping community。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甚至于不厌其烦的来告诉摩西，在摩西就讲到这是天上的样式，好像是天上的样式，在天上神所指示的，让他甚至在会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详细的指示。那么为什么需要很详细的指示？第一，就是神非常重视他的儿女们，他的百姓要敬拜他，因为我们以色列人是选民，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敬拜。这样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好好的敬拜会幕。会幕是什么意思呢？会幕就是相会的地方啊， A tent of meeting， 是谁跟谁相会？是神与人相会。谁与谁相会呢？是人与人相会。这个相会，会幕就是相会的地方。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相会，与神相会，与人相会。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他就要在地上搭一个帐篷，好像这个会幕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必须要借着他才能够进到父面前，也必须得借着他才能够与神相会。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他在相会的地方，相会的一个机会，相会的一个场合，相会的一个福分。因此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不是耶稣说吗？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不借，没有人可以说不借着他能够到父神那里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说，我们靠着他就能够进到父面前。耶稣基督是中保，我相信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都承认而且非常重要的信仰。我们相信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身体的意思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也是人与人相会的地方。因此甚至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升天复活，升天已经在天上了，但他的身体还在地上。在另外一方面说，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说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想到这个身体呢啊，最主要的就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所以有的人说啊，教会是身体不是团体，团体不一定有生命，中心会或者什么俱乐部都是团体，但是不是身体。身体是有生命的啊，有生命的。那么没有生命的身体呢，一个尸体呢很快就腐烂了，很快就没有了。如果生命越兴旺，那么我的身体越结实越健壮，那是一定的道理。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觉得以教会为基督的身体这一个 analogy， 这种比方，这种说法呢，我觉得非常的健全，实在是非常值得让我们注意到。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我们彼此肢体需要联络，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很清楚地讲到，肢体与肢体之间要联络，没有一个肢体说我比你大或者我比你小，没有这个。主要的就是有个头，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呢是他身体的每一部分，我们大家联络起来做肢体，配得的合适， 那么叫身体健长，好像这里所说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道理，能够值得也能够让我们非常留意的，能够明白，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身体几个呢？没有两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那么你说什么叫做一个身体呢？教会是不是一个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呢？那这就是值得让我们研究，也是历代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教会是一个还是有许多个。就成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基本的认识。教会到底是普世的呢还是地方的？教会到底是有形的呢还是无形的？从一方面来说，教会应该是无形的。为什么？如果讲到身体方面呢，这个身体不是限于今天，不是限于这个地方有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有很多，不是教会不是有很多教会吗？那么你怎么能够说当然是我们这个教会呢？教会不单是从地点方面来讲有很多，时间方面来讲也很长，时间跟空间的问题。当然了 Ohio 在这个地方 Dayton 这个教会，但是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是教会呢？那么怎么算是一个呢？现在80年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教会，那么如果76年的时候怎么样呢？66几年或者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或者1000多年前耶稣复活，如果你说教会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五旬节开始才有教会，也1000多年来，那么那些人在那个时候，那他算是哪一个教会呢？所以就有人感觉到教会只有一个，这意思就是说特别着重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 A living organism， 是一个 organism。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在什么时候，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有名称的没有名称的教会，只要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应该就在这个教会，一个教会，教会只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所谓 invisible church 或者 universal church 普世性的教会，对不对呢？非常正确，不限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有的人说如果你参加宗派，你的天国就没有立场，这是 unscriptural。 很多人呢就是不明白，以为这个哦讲得很对呀，这个如果是别的宗派别的教会都是根本不是教会嘛，哪里是教会呢？宗派根本错误，是罪恶，根本只有我们这样才算是教会，这种是荒谬的不得了。但是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居然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不认识啊，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到底对真理的认识有多少。有的人说在异端的教会，那大概不是基督徒吧。wait a minute， 你们要好好仔细想想看，有的人也是蒙恩得救的，不一定就是在异端教会就不得救啊。以人以为这样，那你什么叫异端的教会？所以有的人甚至认为宗派的教会也近乎异端，那么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那就完全错误了。救恩是个人的，不是团体的，不是因为我参加这个教会我就能够得救，那个教会就不能得救，没这回事。最主要的是个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负责，不是说我参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对的我就得救了，没有这回事。 Salvation is not through church， 教会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在神的面前，如果我真正认罪悔改，我真正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就能得救。谁说一定要参加哪个教会天国才有立场？这荒谬到极点，根本完全不合乎圣经，那是异端，那种想法是异端。这种就是 salvation through church， 好像天主教会一样。天主教会的你如果不参加这个天主教，如果你不参加弥撒，你要在将来你那个不能够上天堂。如果你要上天堂的话，恐怕有炼狱啦，或者是讲到那些地方，这个都错误啊。salvation 不是经过教会，哪里是教会？ salvation 是要经过基督的身体。如果你讲基督的身体是教会，那就对。如果你讲到某一个教会，哪一个聚会的地方，这个是完全荒谬的道理。我们现在主看我们，不想我们的想法，每一个个人他如果真正蒙恩得救的，都应该在这个无形的教会 invisible church universal church，我们都属于那个。甚至不是说你参加哪个教会才算得救，哪个教会不得救，没有这回事。每一个个人，所以我并不是说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就参加一张的教会也可以，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个人要向神负责。我们以为这个人没有得救，可能他是得救的。我们以为像这样好的教会，这样属灵的环境，应该每个人得救，对不起，没有。正好像我今天早上所讲的，十个同龄有五个都是愚拙的，连油都没有。我看有一些所谓最属灵，有人认为最属灵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没有得救，我相信这个。所以请各位不要误会，以为就是某一个教会才能够算，某一个教会不能算，没有这回事。神不是这样看这个某一个团体，神是看每一个个人。所以这个 invisible church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但是不够，不完全，一部分，只能够讲，只能够说明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不是无形的呢？教会到底有没有形体？那这个是我们值得思想。我们刚才不是讲了无形的教会，所以无形的 invisible church 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教会有没有形体啊？ visible 是不是看得见呢？教会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六几年的时候，不是美国很多的学生反叛啦，很多的人呢，这个弄来弄去以后，就有一个 Jesus movement 啊，耶稣运动，甚至像 Billy Graham 都 endorse 觉得这个耶稣运动的这个是很好。我也不是说不好，请各位不要误会，但是他们有一些观念不大正确。我也感谢主，有一些人呢，至少他们觉得这个别的都不好了， drug 这个药。这个吸毒也不好了， sex 也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结果这个耶稣是 superstar 了，结果就成为这个愿意有耶稣运动，也不错，也不错，也有一些好的地方，不能够说他们全部不对，也不能够说他们没有得救。得救的道理这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随便判断。不过他们有一点观念不大正确，但当然如果我们从研究起来也无可厚非。从一方面来说，因为他们不大赞成参加教会，那他拿教会，教会不需要嘛？我们根本两三个人，圣经里面讲，我们如果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这个主就在我们中间，他就能够祝福我们嘛。所以他们就有些即使是梦梦的做一些歌。我记得前几年我曾经在 LA 那边，他们有一个夏令会，这个夏令会啊，他们的主题歌是什么呢？主题歌就是说这个 Church is within us, O Lord, 就是教会是在我们里面，教会没有外面。他教会也不是尖顶，教会也不是建筑物，教会从一方面看是对啊。教会，你教会不是当成这个礼拜堂就是个教会，不一定，对不对？啊，事实上，因为啊，你知道有一些教会实在是不传福音，灵性也不行。居然有一个教会，我不要讲哪个教会，有一个教会，他结果就是卖给佛教。这个我看看是礼拜堂，这个走近也看了，完全把佛教的东西都挂去，这怎么搞的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礼拜堂没有人聚会了，所以这礼拜堂就卖给佛教会了，成为庙宇了。你看那在哪里是教会呢？不是教会嘛，因为教会不是这种样子嘛，是不是？所以从一方面讲，这 church within us 在我们里面，教会根本不应该有外形。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的人就反对这个有组织的基督教。教会能不能有组织？哎呀，不行啊，教会有组织就人为的嘛，教会不应该有组织，教会是 organism not organization。 从一方面来说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再进一步的来看的话，教会是不是组织呢？对不起啊，我也承认教会是组织。今天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因为太不懂组织了，结果就是啊，教会不能够长进，教会很多的纷争，主要的不但是弟兄姊妹自己受了损失啊，而且福音带不出去啊，没有见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自己灵性不长进还好，如果因为我们的灵性不长进，结果福音受了阻碍，我们的罪就更大。这就是因为很多的查经班不成立教会，成立教会一定要独立教会，我们不要有宗派，宗派是罪恶等等这些谬论的，引起是领导这个北美的教会今天一片混乱。混乱不要紧了，自己这样教会不长进还可以，但福音不能带出去，我们这个罪就严重。这个罪在神里面是什么狡诈？就是读了一些不正常的书，知道一些不正常的那些观念，那么才形成过。今天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打倒，如果不打倒的话，根本不合乎圣经，以为是最属灵的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简直是可怕的。那所以呢，我们就看 organism 一定需要 organization 来表达。 什么叫做身体？我们也研究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身体就是有形有体的，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呢？就是要成为含具体的，有具体的，那才是道，道才能够表达出来。为了这个缘故，耶稣基督他到这个地上来，不是给人家看看好像人不是人，他就是成为人，他是真的人，他是唯一的真的人， a genuine man, a real man, a perfect man, an ideal man, 他才是人。我们根本不是人啊，我们哪里算人呢？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形象已经破坏了， distorted, 这个神的这个 image of God 已经整个都破坏了。到耶稣基督来才是一个真的人来了，才是一个真的人，我们可以效法他。而且耶稣基督不但把我们从人 subhuman, 我常常这样说，我说不是 superhuman, 不是 superman, 人家讲超人，我们是比人还要低的。神耶稣基督不但把我们拯救到人的 human level, 而且甚至 divine level, 甚至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好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具体的实实在在，他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复活以后还可以摸得着吗？多玛不摸他了吗？各位，如果你记得约翰一书里面就说，这生命的道是我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那么样的具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一种想象，不是人这样的好像这样想，不是真的人他这样就钉死了吗？以后他真的复活了吗？而且复活的时候他还是有好像还是有肉身一样，人家摸得着的，跟他一起吃饭不是吗？一起以后耶稣他就升天了。当他升天了之后，不是没有身体了吗？有啊，他的身体在哪里？在教会。教会就是有形有体的，让人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你说教会有没有形体？我说有。这就是教会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意思就这样。所以我就记得有几个很好的解释圣经的人，有一个人叫 W.O. Carver, 是 Southern Seminary 以前教书的一位教授，他写了一本书的 Glory of Christian Calling, 基督徒的蒙召的荣耀，就解释以弗所书、啊、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记得，他怎么说呢？在书里面他的 Church as the continuous incarnation of God, 是教会的继续的道成为肉身，或者肉身继续的这样的表现，要表现出来。所以教会有形没有形呢？没有形，因为只有一个古今中外地点时间。教会有没有形？一定是要有形有体的，一定要有组织，一定要有系统，一定要有，因为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是表达的方法。这个好像我们人有身体，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每一部分的功能，只能看得见摸得着，让人家能够体会得到。今天神的教会也是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有 physical body, 我们需要有 physical expression, 有 physical feeling, 那么照样呢，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有这些。有些人说教会不应该有组织什么根本啊，这个完全是可以说不通了，因为表面上听起来很熟练啊，事实上教会怎么可以没有呢？你家庭有没有组织啊？家庭也有啊。你说、哎、怎么家庭还有组织呢？父亲就父亲，母亲就母亲，怎么还是要组织起来，好像做一个表出来，好像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是，当然还是有组织，不可能没有组织。保罗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规矩、啊、来做，什么事情有了 order 才有 harmony。 今天很多的华人教会有组织就是人为，所以不要有组织。你有感动讲两句，他有感动说两句，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越讲越乱，结果就形成过很多很多的混乱。 No order, no harmony, 没有和谐，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有人讲那些话的人说没有组织，我看他的组织啊比别人还要强啊，不过外面的人看不见就是了，看不见就是了。甚至连这个都有组织，连奉献的钱都分配都有组织。大概有些人还不大知道，因为我是知道这个情形。他说要凭信心奉献嘛，奉献也凭信心，不要就这样。大家这个牧师不能，当然没有牧师的，只传道人了、啊、工人都不拿薪水。但是连工人的他们这个说人家自由奉献的钱呢，都经过组织的分配，都经过分配的，不是就是随便给的，都有分配啊。当然有些用信奉你奉献给谁他就谁拿了，但事实上还有。所以这都是欺人之欺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诚实，不能够说谎，谎话太多， 谎话太多，这种他表面说的很疏灵，里面做的事情啊比组织还有组织，比宗派还有宗派，那种谎话，这可以欺骗人，不能欺骗神啊！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个还在神里面就可以开玩笑，所以我就觉得严重就严重这里。可是今天的华人教会很少指责这些问题，很少提出来这些问题。有的人能够知道这一套的道理，还以为自己属灵，还以为这个宗派的别的人都不属灵啊！哎呀，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悲哀，太幼稚了。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一个要把这一种啊不真实的虚伪的东西要把它拿掉，不真实的不生硬的东西要把它拿掉。如果不这样的话，是非常的危险。教会是 universal， 但是也是 local。但是请各位不要误会，我讲这个 local church 不是你也讲的地方教会，就是那种地方教会。那个地方教会在我看不是地方教会，那种地方教会已经讲天主教的组织了，都是 有系统的。我是讲的地方教会真正是 local autonomous church， 真正是有。是哪里发现呢？很奇怪、啊、我就在宗派的教会里面发现有这样 local autonomous， 真正是各教会就是自立的。反而有一些所谓独立教会，所谓最疏离的教会，他们整个有个系统管理的。那我不要太详细的讲，也不需要讲，我也不敢随便批评。不过我就觉得我们要诚实在神的面前，真正的 local autonomous church 是宗派的教会，不是非宗派的教会。而且我非常反对叫做超宗派，超宗派根本这个超字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我最近写了一篇东西啊，在使者还没有登出来，我写了一篇关于超宗派。什么叫超宗派？超宗派的英文是 interdenomination， inter 不是超，超应该 super。interdenomination 那没问题，等于 international 就可以了。如果 supernational 那就问题就大了，对不对？不要说 supernational， 就是那时候 League of Legal Nations 啊，那时候国际联盟已经出了毛病，现在 United Nations 就是加一个 S 还是有毛病，因为这个不是一个 superstructure， 因为 superstructure 在圣经里面就根本不合乎圣经的道理，根本这是天主教的东西。罗马天主教这个教皇这个教廷那里是一个 superstructure 来管理。那么现在我照我所知道的有一些所谓地方教会，我看它根本是 superstructure， 根本 superstructure 根本不合理，根本不对。那么所以各位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是很清楚，能够让我们知道就是会幕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各位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约翰福音第二章不是耶稣他看了这个圣殿，他说圣殿有一天都会拆毁啊！拆毁之后几天能够造起来呢？三天。这个怎么可能呢？有的人说这个你知道这个殿宇啊，46年才把它盖起来，怎么三天能够盖得起来呢？那么约翰写约翰的人，大概是约翰福音书的人，约翰就是他说耶稣指着他的身体说，哦，原来这个圣殿跟会幕是指着他的身体。这就是教会，教会是有形有体的，今天很具体的在地上要把它表明出来。所谓基督的身体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请各位不要误会，以为我单单注重组织，还是注重这个 living organism。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似是而非，以为我们不需要教会，反正我们查经班我们有几个人，反正我们教会有两三个人三四个人，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我们也不要分宗，也不要讲宗派，宗派都罪恶嘛，反正是宗派不对，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了。但这个教会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教会要好好的组织起来，有系统，好好的把福音带出去。教会有很多的功能，不是教会不是单单查经，不是几个人坐在那里查经，当然要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要栽培，栽培之后很多教会是 manifold ministry， 是有很多的肢体要做到每一个人的恩赐，要彼此服侍呢，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教会的形态，我们要组织起来。所以有的人他在查经班的就他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样的教会，没有看见过，所以不但他不习惯教会的生活，甚至就去教会都错了。我从前查经不是这个样子，完全是一种好像大家几个人走在一起，不是说不对，但是不够完全，不能够说不对，但是在幼稚的阶段要进步，在 formative stage 是这样的 stage， 那就完全没有错。或者在某一种的情形当中是这种情形，像大陆，比如说那个时候根本是教会也不能够存在，或者教会无在那种情形当中，当然完全是变成功一种团体性的。但真正的教会 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特别在自由的地区里面我们能够发展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好好的让教会成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很大的力量。怎么能够成为很大的力量？我们需要有形有体的这样的组织起来，这样才可以。因此呢，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就要注重我们的这种啊，我们大家在一起肢体之间的交往，肢体之间的彼此的能够发挥功能。肢体之间如果能够大家发挥功能的时候，身体就能健壮。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那现在请各位看一看，他就讲到，他说呢，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原来圣灵把我们带在一起，就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讲到第三个定义，教会第三个定义就是教会是圣灵的团契，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是圣灵的团契。那么什么叫做圣灵的团契呢？我又要看到旧约了，我们又要引用这个旧约的圣经。各位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民数记，记得吧哈？民数记就是在这个第四本书民数记，旧约的第四本书民数记。各位你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呢，他们在旷野有会幕，而且呢他们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他们有支派的名字。如果你用现在的话来讲，这就等于宗派的名字一样啊。但是不是宗派呢？好，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他们有固定的这个位置，会幕在当中。每一个地方东边有三个支派，西边有三个支派，南边有三个支派，北边有三个支派，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在支派的中间有会幕，在会幕的周围东边是摩西亚人，那么另外三边是利未的利未人，有的是专门管会幕的外边，有的专门管会幕的里面，有的人是专门做利未人所做的这个杂物，要来照顾这个会幕。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些教会很具体的一个 pattern， 很具体的一个形态。什么形态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教会正好像这个十二个支派一样，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不是因为有了名字就不对了。有的人说宗派有名字就错误，这个我的圣经里面也没有找到，找不到这个。有的人说啊，宗派，你知道宗派在哪里吗？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啊，他说不是在第五章里面，凡是情欲生的，就是有纷争啊、结党。他说宗派就是纷争结党，我也不懂这个，这样的解释根本不是真正解释圣经的这个方法。那我很容易嘛，我也可以拿圣经里面一段专门是讲罪人，我可以骂另外一个人，这个是借题发挥。那请各位注意，我们解经不能够借题发挥，我有一个意思，我把圣经找一段来骂骂人，这个是根本不对嘛，不能够这样做。你们注意到有的时候解释圣经啊，不是解释圣经，有的时候借题发挥，这就有危险。有的人就引用这个圣经生命查经，就这样说，哥林多教会里面不是保罗讲我你们他们说我是属这个基法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我是属基督的。哦，那这不是就宗派了吗？生命查经就说这就是宗派，对不对呢？对，不是宗派，属基督的不是宗派。为什么他特别提出属基督的？难道别的人都不属基督吗？哦，你们是属这个，你们是哪？我是属基督的，我们是最属灵的，属基督的都是宗派，都是成为所谓他们所攻击的这个宗派。今天有的人标榜我们不是宗派，别人的宗派，他是宗派中最厉害宗派色彩的宗派，甚至我觉得连宗派都不够资格，他们连宗派都不够资格。如果你仔细研究起来，连宗派都不行，宗派这个 level 还高一点。那所以你这时候我们看圣经，不要借题发挥，不要我自己有意思，我把圣经里面找一点东西来骂骂来说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要 accidental honesty， 解释圣经的 honest， 不能够随便的解释。我们读圣经要从里面读出来，不要从外面读进去啊！哎，外面读进去，我现在的意思，把 把这圣经的话当我的 footnotes， 我的 paper 主要的我的论调，那么我要证明我的话底下一个 footnotes。 很多的人解释圣经这个 message 把圣经当 footnotes， 其实圣经应该是 text， 我自己的意思可以放 footnotes。 这个我们就能够看到在这个会幕那个情形啊，十二个支派，你看每一个支派 autonomous， 没有一个人可以管支派，支派管不到的。以法莲的支派不能管马拉西，马拉西支派不能管犹大支派，犹大支派不能管便雅明支派，每一个支派都独立的 autonomous。 这就是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这就是给我们 set a pattern for local nature of the church。 我们的 church 一定要 local， 不是口头讲 local， 其实在管理。摩西他不是一个 civil leader， 他不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请各位记得，虽然他有一度曾经要帮帮忙，结果也帮不了，结果他的岳父来说这个不行啊，你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还是有十副长、千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等等。但是摩西，请各位注意到，他不是一个行政的领袖，他不是以色列人的行政的领袖，好像是王一样，绝对不是，他是先知。先知的工作主要的就是把神的道告诉他们，不是来助动他们的组织，组织让他们自己来组织。每一个支派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这种的形态啊，有一个名字叫 tribal confederacy， 支派联盟，支派跟支派之间彼此不能干涉，完全是民主的，完全是民主的。那么谁是政治的领袖呢？耶和华，耶和华作王，这个叫 theocracy。这种 democracy 是可以说是 theocratic democracy， 是神权民主，神在神权之下完全民主。你看看这个以色列他们的支派里面有长老，但是长老不是 policy making， 长老不过是编成了大家的意见，把这个民主集合起来的来发挥，而不是长老来 policy making， 不是这个来做 boss， 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然后让人说这不太分散了吗？是太散漫了。但请各位注意哈，有一个方法帮他们能够真正集合在一起，什么方法？ worship， unity in worship， 就是当他们大家都在会幕的时候，比如说问问看你是哪一个支派，我是哪一个支派，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大家一同在神的面前敬拜， unity in worship，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大家连为一体，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分彼此，因为神是我们的王，我们都是他的百姓。我们不要说你的支派比我好，我也不要说我的支派比他的好，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们也不能够说我对你错，彼此尊重。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敬拜的时候大家合而为一，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像圣灵只有一个，在这整个这个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就不分彼此。为什么呢？他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很清楚地跟我们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个一个一个 oneness， 一个一个只有一个。这一个的意思不是组织方面的一个，不是一种观念方面的一个，是信仰的统一，信仰的 oneness。 我们在这个合一合为一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什么叫做合一呢？请各位记得，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不是一律， unity is not uniformity。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uniformity， uniform， 什么叫 uniform 呢？我们应该大家穿到教会里面来，我们都要穿一样的衣服，有没有需要？我们都要穿制服嘛，所谓制服啊。英国的学校像台湾的学校，香港很多学校也这样穿制服。我们教会不穿制服哈，我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不需要，因为我们不是 uniformity， 不是一律，是合一。合一是什么呢？合一是不同里面的相同，不一样里面的一样。这句话你怎么讲话好像这句话有点矛盾，但这就是合一。合一的意思就是在不一样，所以英文就讲 diversity， 叫 diversity in unity， unity in diversity。 我们都不一样，我们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在不一样里面我们有很多一样。什么很多一样呢？就是一位主，一样信仰，我们对敬礼的这种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一个 oneness， 这个 oneness 把我们带在一起，而且这个 oneness 不是自然而然的哦，这个是一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彼此肢体的相交生活，我们刚才讲的爱肢体的这个彼此的合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在我们不同里面的一样，不同里面的同意，真好像 symphony 哈 symphony 这个 symphony， 英文这个 symphony 其实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希腊文这个 symphony 这个字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说你们同心合意，但在使徒行传里面同心合意不是这个字，但是在马太福音，我不知道耶稣讲的这个字是不是他当时讲亚兰文还是讲希腊文，我不知道，至少马太记录下来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同心合意就是 symphony， sing 就是 together， phony 就是 voices， voices together 就是 symphony。 那么大家都知道交响乐不是一样的 乐谱，对不对？不同的乐谱，虽然一个乐曲是不同的乐谱，不同的这个 musical instruments。那么假如在这个交响乐的这个 first violinist 第一个提琴手，他最主要的他一来给大家叫音了，他一出来大家就拍手，那呢拍完手之后他就来叫音，叽里咕噜这个噪音一片噪音了，等所有的都弄好了，结果这个指挥的出来的时候，他一举起这个指挥棍的时候，马上一片非常美妙的音乐流荡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harmonious，不同的乐曲，不同的乐曲，一个乐曲不同的调子啊，有这个弦乐，有管乐，不同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和谐，这就是同心合一。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在圣灵里面的合一，那就是说我们有 order， 有 harmony， 正好像在教会里面唱诗班里面唱诗，我们不是 unison， 我们是 chorus， unison 大家唱一样的调子。但是这个 chorus 就分开了，有男高音，有女高音，女低音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是讲笑话，有的时候讲到这个，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 part， 对不对？有我们的部分。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弟兄灵，有的时候对不起啊，应该姊妹灵。你说不对啊，圣经里面这姊妹应该是居在这个次要的地位吧，应该弟兄啊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女人应该不要出风头，不要走在前面。对不起啊，我看有的时候也应该走在前面。为什么呢？唱诗就是走在前面嘛，女音是主音啊。那你说我说这个不对，你怎么女音可以主音呢？我们男音做主音好了。好，那我看就一塌糊涂了，是不是？我不要唱 tenor， 我要唱 soprano， 那就糟了，这下子就混乱了。一定要有 order， 有了 order 之后才能够有 harmony。这就是圣灵的团契，各位，教会就是圣灵的团契，让圣灵来做主，让圣灵来领导，让圣灵成为主要的中心。正好像一个乐曲是一个曲子，是一个 composer， 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部分，但是奏的音乐因为是有秩序就有和谐，有了和谐就能够把好的音乐带出来。各位，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合一，只有混乱，没有见证，福音不能够带出去，人家都不知道怎么搞的，你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啊，都是讲来讲去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的人无所适从，很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啊。那么就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讲到不同的恩赐，这里面有牧师的恩赐，有人特别反对牧师啊，哎，我不要讲出什么名字，讲名字你们都认识，我几乎可以这样说，他有一次在 New Jersey 啊大言不惭的，他说什么叫牧师？牧师就是和尚嘛。哎，我真是不明白，这个人呢，看起来好像他多少有点学识了，我觉得他这个属灵方面又知道了，没有无法救药，我看无法救药。那当然了，我也承认了，牧师是和尚，可能是和尚，哎，可能是和尚，这是不信主的人这样说，信主这样说的话，未免太幼稚。哦，可能有些牧师是混饭吃，跟和尚一样。但是我不承认这一点，我知道有一些牧师他真是很好，真是蒙神呼召，真是有神的托付。如果这些真的牧师，我不要讲假牧师，是有假的牧师，我也应该承认这个，我也常常这样审查，我有牧师的身份，那么我也自己审查我是不是和尚呢？ 我也自己省察，我没有神的呼召呢？我也自己省察，我没有在神的面前忠心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省察的方法，我觉得。不过说这话的人呢，他不能够逃这个罪，因为忘记就说这个太严重。甚至据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啊，碰到一个另外别的地方一个牧师，他就叫牧师某某牧师，哎，对不起，我应该叫你弟兄啊。一叫牧师，我心里面就通不过了，圣灵就责备我，因为这牧师是犯罪的名字哦，犯罪的名字。一个人可以中毒到那种地步，华人教会有什么前途？如果都这些人，我觉得没有前途。我们必须要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没有办法。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他们自己有教会很好，我也不攻击他们。当这样的，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非常幼稚，而且甚至会犯罪，幼稚到会犯罪。你不能够把一个神的选召的仆人叫他做和尚，这个罪很大。一个没有信主人，当然他随便叫，他说洋和尚、洋教什么，随便他们怎么讲。一个信主的人，他甚至很多时候还在传道，他都这样讲。哎呀，我觉得这是悲哀，非常严重的悲哀。那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就是说真正的合一，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应该要真正以圣灵为中心，不要单单听几个人或者听少数的人看几本书，少数的书就是认为这些都对，别的都错误，这种都是幼稚的毛病。我们华人教会应该从幼稚的情境当中出来，我们要成熟啊，小孩子不懂，但是你要长大成人，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要长啊。所以这个圣灵就是一个 animating dynamic power， 给我们一种属灵的这个能力啊，叫我们能够长大。圣灵的为中心，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的团契就是带领我们教会向前走，向前走。我刚才今天早晨也讲过，我们不走回头的路啊，起初的爱心不够健全，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回到起初的爱心，我们应该比起初的爱心更有进步，那才好。今天我们教会还在讲耶路撒冷的路、安提阿的路，这些路都不是我们的路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神也给我们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是一条又老又死的路。Ohio 的这个华人教会应该走的路，纽约有纽约的华人应该走的路。我觉得教会的路是圣灵带领的路，圣灵带领的路。这个有一种所谓 spiritual dynamism， 这个是 dynamic， 不是死板板的，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背景各方面都不一样。今天我们要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所应该走的路，我们应该有个很重要。我并不是说我们把以往的过去的传统什么都推翻，我不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引导，这就是圣灵的团契嘛。那么我们就是真正要能够把握这方面，求主能够怜悯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真正能够长进。我希望我们第一段的时间不要太长，我再稍微讲一点点，我让大家能够有一点点时间休息哈。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跟各位啊思想到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肢体之间的那种交通，肢体之间的那种联络，我们一定是以圣灵为中心，以基督为我们的头，不要以人为头，也不要以一种思想为头，定要紧的以基督为头。而这个基督为头不是口头讲讲的，真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还是再回到个人，个人要有很好的灵修啊，要有很好的灵修生活。我前几个月我才发现有个教会，他们自己认为只有他们是教会，别的人都不是教会那个教会啊。据说他们的里面的弟兄姊妹早晨啊不读圣经，他们灵修不读圣经，要读某某弟兄的书，那我就不懂了，他的这个书，他所讲的话可以代替圣经的话吗？这个非常的危险，各位，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没有一个人写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说的话，没有一个人解释的圣经比我们自己直接看圣经，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更重要吗？那这是值得让我们思想。所以归根结底，我还是要回过来这样讲，我们第一步一定要每一个人个人，每一个个人不要单单随从别人的说法，不要单单照着每一本书所讲的，定要紧的我们真正的读圣经，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个人有真正的读经灵修祷告的生活。我们要从一方面要主观，因为信心是主观的，我们需要经验，但是单单这些经验不一定可靠，我们这个经验还需要跟与别的人来验证来对照。我认为我这个样的经验 如果我们肢体之间有交通的时候，可能我这个经验经过别人的一种验证跟别人的交通之后，我会发现到底我这个经验到底对不对，到底正不正确。你知道 我前几年的时候看到一本书，那本书就讲到美国的 New Religion in America， 这个写的那个人我想他是基督徒，他是一个 sociologist 在 UCLA 那个地方教书的一个人，就 L. Elwood。 他写了本书讲到这个美国的新宗教，所谓 New Religion 这种经验。哎呀，我觉得这句话我起初不同意，我说如果属灵的经验没有的话，那这不是空的吗？都是知识吧，对不对？很多的人讲生命重要，知识不重要，因为知识都是叫人自高自大，那没什么意思。我们要注重经历，什么都是注重经历。但是我以后我就想他这句话，想来想去，哎，我觉得越想越对，是有道理。只注重经历的那是靠自，只要把这经历跟观念跟这种信仰多方面的这个对照，那才可靠。但是很可惜，我不能否认，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经历要比神的话还要重要。有的人讲到专门讲经历，有的人专门讲见证，非常吸引人，没有多少圣经的话。经历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经历是不是最重要呢？不是。请各位注意到，我不想不要有经历，要有经历。今天因为很多人单单注重经历，所以灵恩派才会这样的兴旺。我从前我聚会觉得没什么，我在灵恩派那地方我叫一叫，嚷一嚷，哭一哭，闹一闹，哎呀，我觉得很痛快。哎，这是经历，这是经验，不管是撒卡拉结构还是 spiritual 还是其他，至少这个是经历经验。但是那个不够，那个太肤浅了，我们需要有更深的更深的领会。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各位大家你记得以利亚以利沙哈，以利亚以利沙，以利沙行得很多神迹哦，他的经历很丰富。今天以利沙对你我影响有多少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先知书，他们没有讲很多的经历，他们就把神的话讲出来，耶和华如此说，很多的这个神的话。我得到帮助的不是以利沙，我说得到帮助的以赛亚，我说得到帮助的耶利米、以西结这些人。神的话语要比人的经历，虽然这些经历是很神奇的，是很超越的经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还是非常的危险。而这个神的话不是根据人的解释，而实在是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领受。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啊！如果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圣灵里面，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圣灵来启示我们，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他能够来给我们启示跟智慧的人，叫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经历了。怎么能够真知道他呢？就是有这个真理，真正的真理加上我们的一种感受，这样才够。单单经历是有一种危险，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平衡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大概时间差不多，我大概再加一点点，就让各位休息几分钟。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这个肢体方面的交通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彼此的鼓励。我刚才讲到过，什么叫做灵交呢？什么叫做社交？社交就是说，我比你强我就骄傲，你比我强我就嫉妒，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圣灵里面的交往那就不一样，没有自己，应该是有圣灵的能力。当然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自己，我们人有的时候灵性的幼稚或者我们的认识不够，但是我们逐渐逐渐以圣灵为中心。如果你比我强，我感谢主，因为这是主的恩典。而且如果你比我强，你能够更多做更多的工作，更被主用，神的国能够增长，这是我最大的喜欢，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不如我的话，我应该帮助你，我不要用这样的眼光，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对不对？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都在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建造，好像一所房子在建造的过程里没有那么好看，要等完成了才好看。我们什么时候完成呢？恐怕要等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那么耶稣在山上宝训里面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 我们都不完全。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们都有缺点，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都在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帮助，所以神就给我们恩赐。我可以帮助你，某一方面我可以帮助你，但是有一方面你应该帮助我。就在这样的彼此帮助，彼此的这个叫我们丰富 mutual enrichment， 我们大家彼此这样的那个来叫我们大家那个丰富，这样甚至就能够渐渐的增长。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生命的领导，我们在生命里面大家合而为一。有些地方我们不一样，但在不一样里面我们有一样。我们不以生命为中心的时候，那就是交往的肢体相交相爱的那个唯一的一个目标，唯一的一个中心，唯一的一些需要。我曾经在别的教会也提到，我说教会如果有纷争，不是一些冷淡的基督徒，冷淡的基督徒根本无所谓，教会怎么样都无所谓，他根本不关他的事，到时候他有功夫的时候到教会来坐一下，他没功夫连教会来都不来了，身体不大舒服也不来，天气不大好也不来，家里面有事情也不来了。好了，有的人从香港台湾和家人来了，我今天不聚会了，他没有把这个聚会的事情敬拜的事情放在第一，这种人根本他对教会也没什么影响。真正教会里面发生问题的是一些热心的人啊，我有的时候想不大通，为什么热心的人引起这个教会的纷争呢？纷争往往是热心的人才会纷争，不热心不会纷争嘛。他根本不管他的事，好也好，不好也不好，教会有好，教会没有也无所谓，他根本无所谓的。真正有所谓的人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也热心，你也热心，我也爱主，你也爱主，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我觉得我是圣灵的引导，你觉得你也是圣灵的引导，我觉得我是最属灵的，你也觉得最属灵的，好，最属灵的跟最属灵走在一起就打架，那怎么可能呢？最属灵应该不会打架，最属灵应该相爱嘛。问题就是出在这地方，我认为我最属灵，所以你应该听我，你认为你最属灵，你应该，我应该听你的，好了，结果听谁好呢？这个好像有的时候查经班查经了，我说你们要小心啊，如果你们意见不同怎么样呢？啊，有的时候讲一段圣经啊，我们不同意，你所讲的跟我解释不一样，好了，有的时候真是吵到这个面红耳赤啊，真是吵得很厉害。我说这个到底什么呢？有几个可能？我说第一个可能，啊，你对了，他错了，对啊，他说是我对吧？本来就是我对嘛，他错吧？哎，我说等等，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他对你错了，哎，我怎么会错呢？我说还有第三个可能，等等，第三个可能你也错了，他也错了。都错了，所以才出了矛盾，否则不会矛盾嘛。生命的话怎么会矛盾呢？矛盾一定有问题嘛。有的时候教会纷争就是这样，可能是一边错，可能是两边错，都错了，那就糟了。哎呀，真是很可怜，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真的很可怜，都错了。我以为我对，你以为你对，大家越热心，吵得越厉害。那我说这个不大对啊，因为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谁呢？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嘛。我们一个两个人联合起，我们一个两方面联合起来，我们的方向只有一个。结果我们两边，你把我当目标，我把你当目标，那就糟了，就是我们自己打自己了，自己打自己。正好像在何西亚书里面叫什么？叫翻倍的弓。你们不晓得有没有读到这段圣经？在何西亚书里面叫翻倍的弓。什么叫翻倍的弓？弓箭射出一个，这样射出去，他这样射，把自己射自己嘛。那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教会跟教会之间彼此攻击，甚至有一些所谓他们最属灵的教会里面纷争更多了，里面纷争更多，那我就不大明白他们的属灵到底属灵在什么地方。除非能够怜悯我们，因为这是魔鬼最好的利器，他最有效的利器就是让你们自己打，他在你们自己在那打，他在那旁边笑，他觉得可笑嘛，因为我们的目标弄错了，自己在打自己嘛。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把握主给我们恩惠，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爱那个遮掩虚德的过错，我们能够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真正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神的工作就能够发展。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啊，大概可以休息大概13分钟，好不好？那么也许这样动一动啊，稍微就会好一点。有的人问我说疲不疲倦，我说听的人啊比讲的人疲倦，因为讲的人不会觉得疲倦，也但是听呢有的时候会觉得疲倦。但是呢听有一个办法不会疲倦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啊，把这个听到和的聚会的时候当作一种对语 dialogue， 不是 monologue。 如果是当听 你就会有一种 passive mood 啊，好像你听听了，有的时候就不大有精神。如果你听的时候，你好好的思想，有的你可以同意，有的你甚至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一种回应啊，就是一种回应。如果我们是一个 dialogue， 我一边讲你一边有回应的时候，有的你同意你就接受，你不同意你也可以想一想。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对主的道，我们大家真正的交通，不是说要完全千篇一律。那么我也很盼望，等等我们会有些问题提出来，也许有些地方我没有讲清楚，也许有些地方假如你觉得我有点偏差，或者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正确的时候，如果你这样讲出来呢，我觉得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自己也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而且有的不对的地方可以纠正。我常常感觉到有到处有的时候有机会领会的时候，和到别的地方常常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有些弟兄姊妹的一些回应能够帮助我。假如有些弟兄姊妹同意这个意思，我就想这个意思可能就更坚强，甚至我可以传递给其他的人。有的时候也许你不同意你也讲出来，也许我觉得有偏差的地方我应该纠正。这就是交通，交通不是就是说对，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回应，而且大家都用爱心说诚实话，我相信一定能够彼此得到帮助。有的时候也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让我心里面得到帮助。我常常感觉到我们传道不是单单口讲，实在是需要有实际的这个神的恩典做背景。有的弟兄姊妹的见证，他的这个从神那里所蒙恩的那一种的情形，实在能够帮助我，不是单单我讲，实在是我讲出这一点，实在是有别的弟兄姊妹所蒙受的恩典，我就觉得我就更大胆的更有力的讲出来，也能够叫别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啊肢体相交的，肢体这个交往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可以说最重要的这个作用，也可以说最重要的功能，也可以说呢是最重要的这个目的。那么现在呢，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要跟各位一同交通的，就是关于第三方面。第三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侍奉服侍的生活。我也是感觉到在旧约里面讲侍奉是指的敬拜，那么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讲侍奉是工作，这个名词不是太重要，不过就是说其实侍奉本来的意思是敬拜的意思。各位大概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保罗说我心灵所侍奉的神，心灵侍奉当然没有工作，是里面的，这个是敬拜。我们也记得在约书亚记第24章里面讲到，只有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个侍奉不是工作，不是我跟我家里面的人都来工作，而是指着敬拜。各位大概你也记得保罗他在罗马书12章里面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这个也是敬拜。敬拜的时候献祭，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做也是合乎神的旨意。但是呢，我相信侍奉一定跟服侍连在一起。所谓服侍是工作，服侍是工作，服侍呢就是要帮助别的人，也能够来适应别人的需要。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 worship and work 常常是连在一起，敬拜跟工作，侍奉跟服侍要连在一起。不过呢，我相信呢，这个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先决的条件。什么先决的条件？第一件事情还是个人的灵修敬拜的生活。一个人多灵修敬拜，他属灵的光景一定会好，他也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也更靠着神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人的力量。那么也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属灵的生活，我们才会彼此的交通，这样的交通才属灵。我刚才提到以圣灵为中心，以圣灵的领导，那样的一种交通，交通的一种情形会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一种程度，就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同心合意的来侍奉。还有就是各位你知道，在以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呢，讲到他说我们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这同心合意信望福音不是说我们的信望福音这件事情要同心合意，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的解释，但照我所了解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是这样，他本来的文字是这样，他说如果我们同心合意， 尽能够达到兴旺福音的目的，这是他本来的文字，这样同心合意，然后能够达成兴旺福音的目的。那换句话说，不同心合意呢，就不能够兴旺福音。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贝的意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说清楚。也就是当我们真正的能够与彼此好的交往，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服侍。如果没有好的交往呢，我们就很难服侍。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一定的次序。哥林的灵修生活好了，彼此的交往好，彼此的交往好了，服侍也没有问题。我刚才曾经提到，是为什么最恶性的人有问题啊？毛病就出在第一，很可能表面热心，但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不够亲密，也非常的可能，也许他自己也很追求，不过彼此的交通不够，彼此的交往在灵里面的交往不够，也就交往不够，彼此的了解同性的程度不够，所以才会出这样的事。所以呢，有一定的次序，好的灵修就有好的交通，好的交通一定有好的服侍。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下去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下半段，他就讲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讲到什么呢？他说，他虽然讲到一个一个一个的，但是马上在第六节里面就讲到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众人众人众人，现在不是一个了，是众人了。哎，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所以啊，我们就在圣经里面看到，从一方面来看整体的，但是这个整体里面呢，一个一个以后众人 one and many。然后呢，就是整体的变成个体的了。如果各位你看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个人个人 individuality。我刚才提到说不同，为什么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个别性没有改变啊，个别性没有改变。每一个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个人的独特性啊，人的仪表，每一个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兴趣，每一个个人都不一样。哎，有的时候啊，我就，有的教会他们没有牧师，有的时候他们就写信，有的时候我也收到信，说你好不好给我找一个传道人？哎，我说这个很难找啊。你们所希望的传道人怎么样一个传道人呢？哦，他讲道有先知讲道职能，传福音好像一个布道家，查经的时候他又是对圣经非常了解。那我是这样找不到，没有这样的人呢。也许有，很少。你们那么少的人大概不会到你们教会来，你们的教会还不够大，还是还不够这个成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大知道，我们就不大明白这个，因为每一个个人，一个人不可能有所有的才干，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最完全的，不可能，因为每一个个人都不一样。我也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居士的这个退休会，居士们大家聚在一起，我就跟他们提出一些，我说你要认识，当然你第一要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当然你应该要认识，你要认识教会，教会真理是什么，你要认识你宗派，你假如你有宗派的，你要认识，如果你不赞同宗派也没有什么不对，那么你也可以有你自己所注意到的，你要认识，要认识。有的人他不认识，他有的时候在宗派里面提倡不非宗派，那么这就没有意思，因为每一个这个都有这个独特的这个 distinctives 啊，不要就这样否认，那个没意思啊，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嘛，不需要彼此攻击啊，不要说他不对，你不对，我对，这个不需要。我觉得这个不对，你就走嘛，对不对？你不需要就一定要在那个地方而要一定要更正，这个有的时候也没有这个需要，何况也不一定对不对的问题，这是因为个别的不同嘛，不同的这个见解，不同的信念。那我说你要认识传道人，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信徒，很多甚至知识不认识传道人，所以很多的在北美教会，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传道人跟信徒啊，以后就发生困难。我说应该认识，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假如一个传道人，他很喜欢讲话啊，你觉得这个人呢？其实我们这个传道人做生意还比做传道好一点。他这么会讲话，他这个就是广东话就是好塞嘎呀，好像很这个很世俗了，就说。哎，但是如果这位传道他不大讲话，那么就觉得这个很古黑，就是很骄傲的样子，好像不跟人讲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个性嘛，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这种交往，彼此的服侍，也要认识个性。 甚至于各位，我们今天在座的有的做太太，我想太太应该认识丈夫，丈夫应该认识太太。我发现有很多的丈夫没有认识太太，也有很多的太太没有认识丈夫，所以婚姻生活就不愉快了。怎么会说没有认识啊？这个美国人有的时候讲一句话说 "Don't marry a stranger"， 不要跟陌生人结婚了。怎么会陌生呢？我跟他恋爱那么长时间，还不认识他吗？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认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 individuality，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主知道，主认识，主很清楚的明白，所以他就照着他说量给个人的恩赐，这恩赐是主量给我们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主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合适，主知道哪一种的恩赐对我们最适合，所以我们自己呢不要勉强，我们不要勉强别的人，也不要勉强自己，更不要勉强主。有的时候我们勉强主啊，主啊，你应该赐给我这个恩赐，主啊，你要赐给我那个恩赐，但是勉强主了。有的时候勉强自己，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我什么都会啊，教会非我不可，没有我了，那教会就垮台了。那么会不会呢？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教会有不同的人，这就肢体嘛，不是手说我比脚好，脚比手好。保罗不是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肢体的功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就在这个不同里面才能够发挥整个的合作的精神。请各位记得，神的工作没有竞争，只有合作。什么叫做竞争？竞争就是说你失败我成功了，或者你不成我成了，或者如果我失败就表明你成功了。不是啊，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教会有竞争的现象，那麻烦就来了啊！我发现有竞争的现象，不要说是教会了，家庭也有竞争，你说对不对？家庭有的时候夫妇也在竞争，我发现有很多夫妇，特别是现在的 career couples， 夫妇两人都工作，有的时候还有事业性，太太要比先生强，先生就觉得我是男人我应该强，那么赚钱谁薪水多啊，竞争竞争竞争到末了，有的人有的家庭破裂就是这样破裂。竞争，这个竞争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合作是好现象。教会也是这样啊，你怎么你做呢，我比你做得好，哎，那就麻烦了。求主能够怜悯我们，因为主要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看保罗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即使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又充满万有的。各位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是他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那么这地方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讲到恩赐的时候，他第一他要赐给人恩赐以前，他不是先降下礼要升上。换句话说，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当主把恩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要先明白谦卑的道理，他也教导我们谦卑的道理。他把恩赐赐给我们，不是叫我们骄傲，而是叫我们谦卑。这个不可能，除非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的果子就能够叫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有节制等等。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原来恩赐得到恩赐，不是叫我们骄傲，是叫我们谦卑；不是叫我们竞争，是叫我们合作。我们的目标不是表现我们自己，而是表现主。彰显主，让主得到荣耀。所以他底下就讲下来了，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想我不需要解释，各位都明白，使徒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宣教的工作啊，因为宣教士他不但是传福音，而且他也建立教会。有的人他把这个传福音跟这个拆船的工作混为一谈，我觉得有一点分别，因为宣教工作是包括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是做全部的工作。意思就是传福音你当带领人信主，但是如果做宣教士做拆船的工作，第一步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还要建立教会，那建立教会那就是要进一步，不是单传福音就算了。那么然后呢有先知的工作，先知的做先知是什么先知呢？意思先知不是一定要讲将来的事情，先知他是要主要的就要针对当代的需要把神的信息带出来。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很久以前所写的，那些信息不是为我们，请各位记得， 那些信息不是当为我们，是为当代的，是 timely， 在那个时候是 relevant to the day 或者 to the age in which they lived， 不是为我们，不是当为我们，是为当时。但是如果这个信息单单是为当时的话，那么现在不是当时了，不是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那么我们就明白，原来神的话语不是单单为了当代，也是为了现代，不是单单 timely， 也是 timeless， 甚至在此时此地的今日 here and now，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读神的话，还是觉得神特别对我们说，怎么说，怎么应用，那这就是先知的工作了。先知他有一种 prophetic insight and foresight， 他能看见神的话怎么能够切实的应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这种先知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活用神的话，也能够真正感觉到今天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吃，人干渴人饥没有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因为人家没有听耶和华的话。为什么不听呢？因为没有人讲给他听。为什么不听呢？人家讲出来的话都是很古老很遥远的，都讲到从前以色列人的经验，都是从前讲到这个一千多年来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处？好像这是在好像讲故事一样，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哎，就太遥远了。有的时候甚至连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让他们觉得这是很古老古老很老的这种情形呢？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对这方面我就不大有忍耐，好像人的都是比如说在主日学，我们主日学专门讲故事，对孩子就讲故事，这是圣经的故事，我非常讨厌这个字 story。 为什么故事可以做出来，但圣经里面的事情不是假的是真的吗？为什么是 story 呢？那么小孩子一直听故事听了多了之后啊，他都觉得这是假的嘛，但他长大了以后他也觉得没有用，而且他太遥远了，古老的。我曾经记得我有一次在这个 Sacramento 那边加州的有一个教会要我讲到，也是像现在一样，好像是一天的这个聚会，那么中间有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安静一下，我就跑到一个主日学的房间去，我就坐下，一坐下之后我抬起头来看墙上一个主导文写在那里，我读主导文了，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怎么 which 啊？我们这个我们当然现在不用 which 了，我们用 who 了嘛， art A-R-T、啊、这个应该是 which who is in heaven， 不是 who art in heaven， which art in heaven。 哎呀，为什么这个 Shakespearean 英文，这莎士比亚的这个时代的英文，这些小孩子他们现在读的都是近代的英文了，他到教会里面所读的英文都是 which art thou thy thee 这种英文，所以等他长大了以后，这个是很老很老的英文，这个老早就过时了。所以有的人说基督教已经过时了，你的父母可以信，你的祖父母可以信，你不需要信。我一次在欧洲的时候跟他们谈起来，欧洲人现在都是对这个对教会啊，你说他不信耶稣，他是基督徒，你说他信耶稣，我看根本没有生命，就跟他们谈起来。哦，他说这个教会就是 granny， 你知道 granny 就是祖父祖母了。祖母啰里啰嗦，哎呀，老得不得了，完全的顽固不化，糊里糊涂啊，讲话都讲不清楚。他教会就这样，我偶尔去一下，他拍着我的肩膀也蛮好的。我是小孩子啊，但人老是啰里啰嗦就讨厌了啊。我就偶尔去一趟，甚至有的时候都懒得去了。他这就是教会，我的眼光看来，教会就是老祖母那样，老到过时了，很快就死了，死了那就完了，算了，教会就死了，很快就完了。各位，我们真是感觉到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能够应用在这个时代里面，传福音的我不需要解释，各位明白。那么牧师是牧养教会注意弟兄姊妹的灵性，教师也是教我们的真理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 Every area of our life， 每一个 area。 很多的人都感觉到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就是做做礼拜听听，其实对我们的职业生活有没有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家庭生活有没有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有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很想跟你们讨论讨论我们今天华人到底做父母在海外应该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我看好像我们做父母都不知道怎么教养儿女，用中国老办法太古老了， 用西方有的地方也不一定能接受，但是到底他们这个还是在西方 还是在西方啊、哎、所以有的人呢就觉得啊，无所适从，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标准，这些我们都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生活应该有的准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弄不清楚。我也曾经写过一本书，我的题目叫做叮咛，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真理能不能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教会没有让人有一些道德的标准，行为的标准，我们以为大家都接受了大概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凡是合法的不一定是道德的，是道德的不一定是属灵的。我常常说的这句话，比如说堕胎可以合法， abortion 可以 legalized， 赌博可以 legalized， 但是这个合法的是不是有道德的呢？离婚可以 legalized， 是不是有道德的呢？ homosexuality 同性恋可以道是道德的吗？当然不是，道德的不一定是属灵的。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都弄不清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弄不清楚。一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哦，不可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再过了一段时间你说可不可以呢，我好像我也讲不出来啊，因为说 well well 几个 well 就算挡过去了，我也不说对也不说错，说对了那那不行，说错呢大家都在这样做了，如果我这样讲不是太古板了吗？那再过一段时间哦，赞成，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这个，我们不要 other worldly， 我们 this worldly， 我们要 down to the earth， 我们一定要这样啊、哦。那么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从开头就不对，如果对从开头就对，为什么起初不对以后对了呢？难道神可以随便可以改变吗？其实不是神改变，是我们在改变。为什么我们在改变？因为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嘛。我们今天教会很需要教导的工作，这是教导的工作，对我们家庭生活，对我们职业生活，对我们教育生活，各方面的生活， every area， 在我们生活任何一个范围里面，我们都要弄清楚神到底对我们怎么样。有的青年人来问传道人或者问教会的长者说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我说多祷告多祷告，这个话绝对正确，多祷告。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会祷告他会来找你吗？因为他不会祷告，他祷告来祷告揭露不清楚，所以他要找你，那你也讲不出来，你讲不出来就是到祷告，这是简直说谎嘛。我不知道就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需要多祷告弄清楚，我如果弄清楚我告诉你，我弄不清楚我也不告诉你，不要讲祷告，讲起来很属灵啊，其实在骗人嘛，挡架嘛，这个我们要诚实，我们的基督里面要诚实，不要说谎啊，讲起来很属灵其实是不对，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今天年纪大的帮助年轻的，我们只懂得我们要帮助不懂得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就是彼此交通的时候，真正要明白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个 educational function， 我们有教育的这个功能，我们要教导，我们教会要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让我们走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教会需要这些人这些恩赐。他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很喜欢这个成全，中文翻得不清楚，但是也很难发清楚，因为中文翻译的时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以后对这个字的研究比较清楚一点。那么所以现在新的英文的一本翻译 equip， 就是这个配备装备，我觉得这就对了，装备这个很好，目的就是都是用神的真理，但是以重点不同，宣教士的重点跟传福音的重点跟牧师的重点跟教师的重点跟先知的重点不一样，不同的重点，目的是什么？要装备我们，配备我们。这个装备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那门徒他们打鱼的渔网破了，把它补一补充的意思，补一补补充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纠正的意思。骨科医生啊，如果我摔了一下把这个关节摔坏摔扭了，他要把它纠正过来，叫我这个关节正了，那我走起路来就好了嘛。那这个就是这个字纠正，我们需要纠正肢体跟肢体联络的不够好的时候，这个也是美化 beautify， 因为这是 cosmetic surgery， 是 plastic surgery， 大家了解整容外科啊。我的鼻子弄高一点，我的整容一个双眼皮啊，我皱纹很多，把它拉一拉，皮肤拉一拉，能够光滑一点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就说新娘子要漂亮一点，新娘啊， 不也有皱纹等类的病，如果新郎新娘有皱纹太老了，不能够做 新娘了，对不对？应该做 祖母了，她还在做新娘，那太晚了一点。不能够老化，教会不能够老化，常常保持一种青春的活力。怎么样呢？美化 beautify， 要把它美。怎么美法呢？用神的话，有不同的重点来帮助。还有军事上的问题，当兵的时候要穿军服，要打这个棒棒棒棒的棒腿，走起路来就可以快利索舒服。我们要装备，今天教会有热心，教会有那个传福音，教会那个有很要见证，一定要 equipment。 我刚才曾经提到个查经班，查经班就是 equipment 的，没有 equipment， 不但是需要 equipment， 而且也需要 mobilize， 要整个动员，每一个人就算一个人。教会很多的人他参加以后受浸或者受洗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很热心，没有很热心。前些日子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到那里去，他们要叫我施浸，我说我不施。哎，为什么呢？是不是古怪呢？我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不要随便跟人家施浸啊，因为不是说我们不愿意跟人家施浸，主要的就是怎么样，一定要让他明白什么叫做浸礼。浸礼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信了就受浸就对了。受浸是什么意思？受浸是有一个意思，就是 act of commitment， 是一个真正的委身，真正的奉献。耶稣为什么受浸？那我们讲，我们受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主一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象征是很好，这个 mode of baptism 是很好。但是问题就是说，耶稣他没有犯罪，他也不需要死，也不需要埋葬复活，不是这种情形，你知道，他不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浸？因为耶稣基督他要进入一个 priesthood， 我们可不是今天早晨讲祭司，他进到一个祭司的职分。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记得他受了浸之后，他出来传道；受试探，他出来传道。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受了浸了就可以了。有的人觉得受浸已经毕业了，那毕业了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就不需要学，也不需要学了。那么以后我愿意来就来一下，不愿意来我就不要来。哎呀，我就有的时候我甚至不大明白。我就讲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简单，但是我们好像不大容易明白，讲开车的经验。你是不是一定要开车你才能够在美国居住呢？我看也不需要，你不会开车也可以嘛。我看也不少的人不开车的人他也在美国居住，你可以不开车，但是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一定要守交通规则。你说我香港来的，我靠左边开惯了，我现在在美国要开左边，好，你开左边了那就出事了，罚单还是小事，可能撞都撞死了。为什么你可以不开车？你没有人勉强你一定要开车，但是如果要开车你一定要守规则。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应用在我们基督的生活里面。你可以不信主，没有人勉强你，连神都不勉强。你可以不信主，但是你信了主之后，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不可以了。对不起，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你说我愿意来聚会就来一下，我不愿意来就算了，不来那不可以，简直不可以啊！不准许的。神很清楚的让约书亚知道，约书亚说你可以选择，你是大河那边的神也可以，米索普达米亚那个巴比伦的神也可以，埃及的神也可以，大河那边或者是这个亚摩利神亚摩利人的神也可以，迦南的神也可以，随便你。约书亚说只有我的选择是要侍奉耶和华，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要侍奉耶和华，就要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不能够随随便便。但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还有弟兄姊妹都没有明白啊！我有的时候想来想去也讲不通，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道理没有明白？好像做了基督徒，我受了浸之后啊，我已经毕业，我已经可以一劳永逸了。那么以后呢，我来就来，不来也不来，那么别人也不能够勉强我嘛，啊，对不对呢？不对，对不起，我很坦白的说，还有一件事情，我有的时候也想不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从来也没有做过，始终也不会做，也就是讲开车的经验。很多我们不会开车的时候也常常坐在开车人的旁边呢。我看到这个很简单嘛，这手这么动两动，这个脚踩踩，那么就走了嘛，这个、很简单嘛，不是？我在旁边看，甚至他讲给我听怎么开我也都明白。如果我从来没有开过，你说我会不会开啊？我觉得很简单嘛，这有什么难？好，你没什么难，你从来没有开过车，你上去开车走 over steering， 你稍微一动了就车子跑到那边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开过车嘛。今天很多的人啊，基督徒就是犯这个毛病，要祷告啊，对对对，祷告很简单嘛，祷告就是闭着眼睛你讲话就可以了。 哎，这个你要这样啊，我咚咚咚，哎，你这样我也咚咚咚，哎，从来没有做过，好像一个人的，你都懂了，说常常看见人家开车，常常明白的开车，这个很简单，当然你就不会做，不会做就是不会做，从来没有做过，我以为没问题，所以今天记的图听了不少，做的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做过都有，那当然完全失败，完全不明白，那很简单的道理，但为什么我们不明白呢？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怜悯我们。我们真正的要装备，一定要装备，装备了之后要动员，要做，做起初做的时候都不大好，做做就做好了。我们看小孩子啊，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做父母的看小孩子，这小孩子走路不是很容易走啊，他本来不会走会走了，这个不简单，讲话不会讲，讲了会讲了，当然也是神的恩典，让每个人都会有讲话的可能，少数的人以外，都会走路，少数的人以外，但是孩子要经过一番挣扎，走路的时候还要跌两跤，还要怕一怕啊！有的时候要拉住他，有的时候放手，要经过这个操练。为什么我们在属灵方面不需要操练？当然，我们自然而然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会了，当然会，但是还要学习，当然会，还要经过挣扎，当然会，还是要经过一些恩典的操练 ，discipline of grace。我们在恩典里面需要操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能忽略。所以啊，讲到恩赐，有的人呢就觉得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恩赐，我不能服侍主，这个对不对？完全错误。因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定有恩赐。如果你说没有恩赐，就说我没有得救，你没有得救，没有恩赐。恩赐单单给得救的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也没才能有，但这是一种 natural talent， 而不是 spiritual gift。 spiritual gift 跟 natural talent 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我们可以把 natural talent， 意思说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也很会弹琴啊，这是 natural talent， 不是你 spiritual gift。 当然我信主了以后我会弹琴，我要把会弹琴的这个才能交给神，不是我的恩赐，是 natural talent， 但是神还要给我 spiritual gift。 每一个人一定有恩赐，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非他不可，没有，没有这回事，一定我的恩赐你也没有，你的恩赐我没有，我们的恩赐他没有，他的恩赐我们没有，是我们才需要配的。我非你不可，你也非我不可，我们非他们不可，他们也非我们不可，这样我们才能够配得起来。我没有什么好骄傲，因为我恩赐是神给我，不是我自己努力出来，你想努力也努力不出来，就是你不会因为努力了你就得到恩赐，你求也没用，你求恩赐也没用，因为你要求更大的恩赐，恩赐也没大小啊，有没有恩赐？有没有大小？有啊，保罗就讲你要切切地求更大的恩赐，不但有更大的恩赐，而且还要求更大的恩赐。那么这句话怎么讲法？哦，恩赐有大小，我的恩赐比你大，那我应该比你骄傲，我可以骄傲了。但是很奇怪，照我所了解的恩赐没有大小，那为什么保罗讲这个恩赐有，哎，他说你求更大的恩赐呢？这句话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我认为是 ironic，是一种讽刺的话，因为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啊，这些人啊都不是属灵的人，他说我不能够把你们当属灵的人，只能够把你们当属肉体的，但他们恩赐很多，哥林多的人啊，哦，很多才干的人很多，那意思就是说有恩赐并不表明他属灵，问题就是说他们有了恩赐之后就在比较，我会讲方言你会不会讲，你不会讲我的恩赐比你大，没有这回事。所以保罗说你求切切的恩，你切切求更大的恩赐吧，你去求吧。他是讽刺的话，也很可能这句话是一个问号。你能够求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吗？这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expecting no answer or negative answer。 No， 我们不能够求啊，恩赐不能够求，求也没用，恩赐求不到的。你不是说我要什么恩赐，神给你什么恩赐，他是讲基督要照着他要量给个人的恩赐，他不是我们求出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照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我们。然后各位大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说，我把更妙的道指示你，更妙的道是什么？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不是恩赐？不是，爱不是恩赐，爱是恩典。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有的恩赐都会过去，但是恩典不会过去
啊，我甚至热心的不得了，我甚至把我的己身都焚烧了，你看这个多么热心，但是没有用，如果没有爱，他就上不得神，这些都上不得神。那我们就了解，原来我们服侍的时候，第一要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但是更多呢，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赐给我们的力量，换句话说，我们的服侍不是单单靠恩赐，也靠恩典。那么你说恩典跟恩赐有什么不同呢？好，我现在来解释。恩赐是神照着他的意思赐给我们，我们求也求不到，也没有大小。恩典不同，恩典也是神要给我们的，但是恩典不是神照着我他认为哪种需要给我们，是照着我们的追求。恩典一定要追求。恩典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啊，是要追求出来的。